青岩湖里朱富和李逵撵上汉帝呼住朱贵，彼此介绍完了不敢走大道老小路回到梁山。宋江朝拜，军师无用列队迎接。李逵真没想到这几位梁山的头领如此礼贤下士，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。充其量是易水县县衙三班的一个小都头，换句话说我是个狗屎的奴才。梁山的几位头领他列队接我，真是受之有愧呀。因此李云保身便拜，表明决心愿投梁山效力。各位头领自然是欢迎的。等进了中央大厅，李逵诉说了探母的经过。后来说娘死了被老虎吃了，又杀死四只虎，把这经过讲述一遍。朱贵朱富把怎么救的李逵，怎么收的李云，这些详细的经过也禀明。众人听完是先惊而后喜呀。晁盖说这好，我李逵兄弟杀死四只虎，收了两只活虎，青眼虎李云，笑面虎朱富，这不是活虎吗？这也是可喜可贺呀。传令，热烈祝贺，就让这李云朱富做到白日虎白胜的肩下，算梁山上第三十一名头领。那排上号那就不喊我了。两个人自然非常高兴，在酒席宴前，宋公明跟天王晁盖军师吴用一商议，把梁山的人呢重新调拨调拨，做了明确规定。梁山的水军全归会江龙李俊管理，帮着会江龙李俊的就阮氏三城提调水军，步兵归豹子头林冲、披着火秦明、小李广、花荣管理，同时还设立左三寨、右三寨、前三关、后三寨，按部就班全派的人了。连李云、朱富新来的全都有明确的差事，大家是心服口服。可是在庆贺之余，宋江突然想起来了，有一个人不在。谁呀？陆云龙公孙胜，梁山的副军师。前些时李逵下山探母，公孙胜回冀州圆寂也去探母，李逵回来，公孙胜至今未归，大家也就担上心了。难道说公孙先生遇上麻烦了？他是最精细的一个人，下手之后一算过了日期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咱哪能不闻不问呢？大家越想越担心，最后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赶奔冀州去一趟，如果见着公孙先生务必把他请回梁山，万一发生事情是速报我知。戴宗辞别众人下了梁山， 赶奔冀州。在这个路上啊，他遇什么熟人，这小伙子重磅人物，能有27八岁，谁呀？姓杨叫杨林，人送绰号叫锦豹子杨林。杨林前些年也贪了人命官司，在江州被押，那时候戴宗是两院的阶级，正好管他，后来呢就把他给放了。杨林感恩不尽啊，至今不忘大恩。哎，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这个杨林了。老熟人一见面，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。戴宗就问他：“兄弟，这几年你怎么混的？”哎，别提了。戴宗啊，我现在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啊。自从离开江州大牢之后，哎，我就干了这个了，哪个呀，就当了土匪了，打闷棍套白狼，劫有钱的人，抢些银子了，勉强度日，东一头西一头，白天都不敢露面，跟鬼差不多少。杨林说的这唉声叹气，直掉眼泪。戴宗非常同情，我兄弟，既然这样，你怎么不投奔水泊梁山呢？我倒想去，人家能要我吗？哎，这话说的，梁山招贤纳士啊，你要去了，一准欢迎，那太好了。我求恩公就给我做个介绍人吧。我行行行。哎呀，戴宗说，不过现在我有事儿，我去访一个人，我还不能回梁山，不然的话我给你写封信，你自己先去吧，都别去，我谁也不认得，万一引起大家的疑心，多有不便。恩公，你一个人怪苦闷的，我陪着您得了，等您办完事儿，我跟你一块儿回梁山，不是挺好吗？哎，可也行。你看戴宗还找了个伴儿，就要这么个人儿，可太好了。有唠嗑，有解闷的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方便多了。他们俩结伴赶奔冀州，路过一座大山，叫饮马川。这座大山山岭相连呐，怪石横生。戴宗看了看，那这地方太凶险了，咱还真得注点意吧。翻过这家大山去，就离这冀州不远了。杨林说：“可不是吗？咱还真得留点神。”话音未尽，锣声响亮的乌哨震天，在面前就出现一只人马拦住去路。戴宗说：“来了，真得留点神呐。”二人恩崩慌，拽出刀来，往后倒退了几步，拉好了架势，是定睛观看。头前这100多人分雁翅形分开，正中央闯出两员好汉，一丑一俊。先说这丑的，长得身高过丈，膀大腰圆呐，挺长挺长，一张大鱼脸，宽脑门子，翘下巴，连鼻乐腮的胡子茬，两只眼珠子往外鼓噜着。眼珠子上挂血线，发红色，就好像五天五夜没睡觉了似的。其实不然，这人天生就这种眼睛，让人瞅着就那么害怕。在手里使着1丈2尺长的铁链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兵刃， 下垂手就被穿白挂送，长得面白如玉，也是个大个子，浓眉毛大眼睛，肉皮挺细的。没想到这种俏皮的人也是山大王，手里使着一对鬼头刀。还没等戴宗说话呢，紧抱着杨林打算表现表现，那意思将来我得投奔梁山嘛，我多少得立点功啊，让我的恩公看一看我不是个白痴猫。故此晃刀他先跳过来，把刀一横，眼珠子一瞪，脖子一梗梗，来，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你们打算劫道不成？对面的山大王，其中那个丑的，也就是那一对红眼珠子那位，很看不起那样的，撇着嘴打量打量，紧抱着杨林，用鼻子眼哼了一声：“哼，你算说对了。”爷爷就是吃老行的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啊，闹了半天是贼呀，未曾劫道抢银子之前，你不把那狗眼睁大点看看，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？你们要知道我们是谁，借你一个胆子你也不敢。你们是谁？我乃紧抱的杨林是也。杨林呐、啊、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，谁知道你是他妈什么龟孙王八蛋？没听说过。我你嘴干净点啊，你没听说过我倒可以，你看看我身后那位是谁？他是谁？哼，我告诉你，要提起我这位哥哥大有名望，想当初在江州衙署做过两院接济，后来大闹江州投奔水泊梁山，现在是梁山头领之一，神行太保戴宗。是也。戴宗啊，没听说过。妈，一对无名的小辈。杨林一听这个泄气，吹半天人不认得。再看这难看的戴王，晃动铁链子就跳过来，少他娘废话，留下银子来，你管他们管他们管他们，抡铁链子就砸。紧抱着杨林这把刀还真不比呢，一是没你铁链子长，二没有人家劲儿大，几个照面之后，啪让铁链子抽到刀上头，杨林这刀平着就飞出去，飞出去好几丈远，吓得杨林是抱头逃回。戴宗手挺不着，你跳过来，兄弟，到我的后边。哎，这小子很厉害啊，恩公可注意。紧抱着杨林，利用这机会去捡刀，戴宗过来。其实戴宗那能耐也平常稀松二五眼，跟这位一交手不到十个照面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正在危险的时候，燕马川又来了一位寨主，骑着马下了山，赶到出事地点。这位寨主在马鞍桥上掌声看了一看，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前面是戴宗戴大哥嘛，哎，真没想到又遇上仇人了。长得挺难看那个戴王赶紧收住铁链子，退归本地。 戴宗合着朴刀，一边擦汗一边观看。这山大王倒也不闲了，从马上跳起来，强步起身来到戴宗面前，是倒身就跪呀，跪下了。大哥，你想可好？小弟给你磕头了，免礼免礼，不敢当不敢当，我看看你是哪位。戴宗给他相了相面，忽然想起来了，哎呀，贤弟是你呀，是我呀。哎呀，贤弟，我是正心地也想你，我可没想到你干的这行呢。哎呀，大哥，人这一生很难预料，我也没想到我吃了这碗饭，嘿嘿，说起来都是笑话。来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你。杨林一看一家人，心才放下。经过介绍之后才明白，闹了半天，印马川有300多人，3位头领，长得挺难看的，眼珠子发红那位，人送绰号裸眼孙尼，姓邓，叫邓飞，一员猛将啊。这裸眼孙尼邓飞呀、啊，是湖北襄阳人，性如烈火，因为把本地有钱的财主给掐死了，逃门在外，他占据了印马川。那白脸的长挺漂亮那小伙，人送绰号叫玉翻干，玉呢他白干净，个儿大，就像那杆子似的，故此叫玉翻干。姓孟，叫孟康，孟康是真定府的人，也是贪了人命官司，不敢在家待着，占据印马川。后来的这位，也就是认识戴宗的这位，人送绰号叫铁面孔，姓裴，叫裴宣。裴宣呢、啊，是京兆府的人，好学问，做过知府衙门的孔目，后来得罪了上峰，上峰要陷害他的一毒气，辞官不干。占据印马川，戴宗也在衙门混过，故此是老熟人，真是英雄大聚会啊。戴宗把警报的杨林叫过来，给大家做了介绍。裴宣就说：“老朋友，请进山寨吧。”敲锣打鼓把两个人接到中平大厅，设宴是盛情款待。今天故友相逢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。在酒席宴前，两个人各诉离别之情，谈来谈去，戴宗就问我老弟啊，恕哥哥直言呐、啊，你在印马川能有多大的出息？你这地方四面受敌，倘若官府来了大兵，你怎样抵抗？嗨，甭提了，我戴大哥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我们几经波折呀，出了好几回危险，好悬没把山寨丢了，可是怎么办呢？想挪个窝又谈何容易，像这个年月走投无路，混一天就算一天吧，我也没有良策。哈哈哈哈，兄弟，相信哥哥我不？当然相信。我劝贤弟放弃印马川，在这干什么？ 跟着我，敢奔水泊梁山，也不是我拜君吹捧梁山。水面八百里，金沙江七十二道岔港，三道石头城，那是固若金汤啊。总然官府去个万马千军，也无奈我何。先帝啊，你要把人领到那儿去，兵和一处，将打一家，靠着大树好乘凉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戴宗哥哥，梁山能收我吗？当然能收了，天王朝代那是当今的豪杰，胡宝义、宋公明哥哥专交朋友的人，你要去了，古老不能下眼看待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你看怎么样？好了，一言为定。玉簪簪、孟康同意。火眼狻猊邓飞乐得直蹦高，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戴宗身上，问戴宗咱什么时候起身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一半时还办不到，因为我这次离开梁山呢，我来办事来的，既是咱们自己的弟兄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我们的父亲是穆云龙公孙胜，回冀州探母，至今未归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梁山各位头领放心不下，命小兄到冀州探听情况。我还没去呢，这事这么办，我先到冀州去看看，不管找不着公孙先生，找不着穆云龙，我也回个电马传来，到那时我再领着你们赶奔梁山，可到了离开之后呢，你们从速准备，也许我几天就回来，咱马上拔寨启程，也许呢十天半夜不回来，不过你们别着急，咱不见不散。好了，到第二天，三人没办法挽留了，列队欢送。就这样，弟兄们马上行动。